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之前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感谢神呢，让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一个礼拜5天的节目呢，除了礼拜一是教导的内容之外呢，礼拜二到礼拜五呢都是热线电话。如果听众朋友你也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的话，鼓励你一定要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礼拜三呢是早上开始，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次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有直播热线电话的开放。那非常感恩的是，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不单是有我素琴在这里，还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我们各位听众好，非常开心能够通过电波来彼此的互动。
感谢神吧，让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互相的勉励。那天成老师，你知道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吗？
我们的热线号码呢就是1322-996-63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每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可以打过来的。
1322-996-6322。最近呢有很多新的听众朋友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我是希望这些新的听众朋友呢好好的按时候听听我们的节目，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才来电话。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回归于圣经，让圣灵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时候呢，我们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所以鼓励你好好的收听这个节目，同时也听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其他节目。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山东的于姊妹在线上。喂，于姊妹你好吗？
于姊妹你好。
哎，你好周师母，还有那个天成老师。
哎，你好你好。
今天就是经常打这个空中辅导的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心里特别紧张，又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说了。
不用紧张，慢慢讲。
对对对，别紧张。
我就感觉有点紧张，心里砰砰砰砰的直跳。今天我说打电话的事情就是想问我妈妈的事情，求那个师母能够和周边的家人能够为我的妈妈带到。因为之前我就是师母，之前我发过邮电邮，然后因为我的妈妈她那个是她之前她做过2次手术，就是头部一次手术，然后就是妇科一次手术。然后妈妈的关节也不太好，她得过骨关节炎，然后以前打过封闭针。之后妈妈2年半之前，然后清理的时候去山上上坟的时候，然后回来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大脑思维不正常，然后就是说经常就是大吼大叫的，然后吃饭吧也不太，就是只吃那种水煮的菜，他不就是鸡蛋了肉之类的他都不吃，他就整天就是粥也不喝，就整天吃馒头，然后水煮土豆了或者水煮梅肉了，只吃这些东西。然后我家人带着我妈妈去医院检查嘛，医院也没检查出什么事，说我妈也没有抑郁症。然后因为我妈妈以前她就是从上坟回来之后，然后她就说头不舒服，因为妈妈以前做过头部一个大手术嘛。然后就带着去她大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她那个手术，因为当时她那个做的手术，她那个肿瘤是良性的。然后医生说没有事，说跟她的那个手术，因为手术她有个后遗症嘛，她可能有的时候不太舒服，但是说。就做了片子之后说没有问题，有问题之后后来又带着我妈妈去那个精神病医院，然后带我妈妈去看了嘛。然后医生也没有说是抑郁症，然后做了片子说不是抑郁症，但是妈妈就是现在就是变得不正常了，就是整天在家里就是大吼大叫，然后说疯就疯了。 就是家里现在就是家庭特别不和睦，就是跟我妹妹来回就是吵架什么的，就是我们感觉心里特别烦，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好，妈妈现在是跟谁住在一起啊？
因为爸爸去世了好多年了，现在跟我妹妹住在一起。妹妹现在就是面临就是大学毕业了，就是工作的问题，经常因为跟我妈妈，她老是我妈妈老是管教我妹妹，不让我妹妹吃水果，然后她就限制我妹妹，不让我妹妹说吃肉，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然后说不让她吃那个就是说，菜这种菜不能吃，那种菜不能吃，她老是管着我妹妹，所以我妹妹弄得心情特别的不好。还得要面临工作的问题压力嘛，然后就跟我妹妹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找不出什么问题来。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妈妈，你说她做过两次大手术，一个是头部，一个是妇科病，那你妈妈现在年纪多大？
我妈妈今年60了。
60岁，她有去教会吗？
妈妈就是因为周世母，因为我们家以前是拜的是有个魔鬼桌子，就是有一个桌子，就是拜的那种是魔鬼桌子，所以妈妈就是，就是经常的，就是反正，经常的是有的时候不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回来就有的时候，说话了，各方面的就觉得不舒服，她老是想一些坏的事情，
她老是想什么？
他老是想一些坏的事情，就比如说，就是说别人都是去想好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就说我的脑子老是怎么想自己孩子坏的事情呀，就是有的时候就会这样说，然后，后来就是说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之前，然后就是按照世人那种就是办法，然后找一些法师或者巫婆给看嘛，然后就通过那种就。方法给他弄了之后就好了，因为妈妈就是说她身体太软弱了，她毕竟这都做过两次手术，之后也是经常的出现这种情况。
那她现在还是拜那个桌子？
现在那个桌子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她那个灵好像在家里，因为她老是让我妈妈就是说发火就发火，说疯就疯了。就是我们真的拿她没有办法，真的是。等现在我妈妈就我妹妹开始闹起来，我妈妈动手拿起桌子就要拿起凳子就要去把那个凳子扔到我妹妹身上。
你妹妹信主吗？
妹妹就是妹妹以前的时候她不信主，妹妹以前的。他是那个，就是现在我跟他说嘛，我就说你信主吧，我让我妹妹信主，因为我妹妹身体也比较软弱，我说信耶稣就是特别好。然后我妹妹就是上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去教会，然后聚了两次会，然后回来之后，我妈妈就好像更加严重了，也不知道，我就感觉。
我刚才听到你说，当你妈妈说头痛的时候，你没有请一些巫鬼来帮，就是给你妈妈看
巫婆
来看吗？
对，我妈妈就是做完那两次手术之后，是母，就是她身体就非常软弱，就是出去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的，就是回来之后就，她就感觉她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哪里不舒服嘛，然后她就去找那个，我们就带她去找巫婆嘛，
哎、
然后他们给弄了弄，
是你们
弄了之后就好了。
是你们带她去找的？
对，那个时候因为师母我还没有信主嘛，那个时候就是按照世人那种方法，
哦、
就是就给他那种办了嘛。
那这个大概有多久了？
我妈妈现在这种情况已经2年多了，现在已经2年多了。
你是什么时候信的主啊？
我信主是从去年时候信的，也不长时间。那个杨老师，我从11月份才开始信主。
你信主是因为什么信的呢？
我信主是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身体非常软弱。我之前给周师母也聊过，就是我是因为身体原因吧，然后就是抑郁，然后有睡眠障碍，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我走投无路了，然后就是上帝搭救了我，然后我慢慢的就是平安下来了。我是这个原因。
哦，那你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的妹妹一起来祷告，为你的家，为你的妈妈来祷告，因为过去你们在不认识主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行邪术的事情，所以一定要为这个祷告。我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偶像的东西啊？
不瞒你，天成老师，之前我家是也是拜的那个是拜的是偶像，之前拜的也是也有偶像，后来 后来因为妈妈就是身体软弱，然后家里有摸个桌子，然后就是家里还拜了一个偶像，是这样的。
现在还有吗？
现在偶像没有了，偶像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也一年半了吧，早就没有了。现在就是那个摸个桌子也没有了，就是他们给收了，收了，但是不是教会的人过来收的，就是说也是找当时人谁过来给安置的，然后找那个人，就是那样的人来给弄的。
嗯，
有没有比如说人家做过一些法术，或者是写一些字啊，贴在哪里啊，放在哪里，有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就是以前我家那个木桌子已经当时别人给安置的，已经得10年了吧。
嗯，
10年后来他一直就在我们家。那时候反正家里也不太顺利，不太顺利，就是家庭也经常吵架什么的，不太顺利。就是你现在那个木桌子已经没有了，没有。然后当时给安那个就是给安置的那个就是巫婆嘛，现在他给撤了。撤了之后，但是他个灵，我感觉他个邪灵就会很在这时候在家里，然后闹得家里就鸡犬不宁。我妹妹吧，她信主，她刚开始信，但是因为，因为我妹妹现在看圣经看不明白，因为就是他神还没有开他的心的眼睛嘛，没有开他的心窍，所以他现在就是信心特别小。他只是说他去聚会，但是他不明白那些道理，他看不懂。
于姊妹，
我从去年，你说就是
我给你的建议呢，就是你跟你的妹妹呢，都要好好的认罪悔改。因为虽然说是在没信主的时候你们做了这些无知的事情，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那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对不对？
是，
真的是会招一些误会的东西会来。所以你们两个首先呢，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另外，你妈妈的问题呢，也要请教会的长老、执事、同工们来关心你的妈妈。不单单是为她祷告之外，我觉得要关心你的妈妈，她自己做手术做了2次。他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在当中，而自己呢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面对，所以呢他就可能会借助一些事情会乱发脾气，或者是想操控你的妹妹，就是说吃这个不吃那一个的。所以需要有人关心你的妈妈，听一听她的心声，让她也能够讲一下她自己里面的一些感受，然后呢请牧者能够为你妈妈彻底的按手祷告。我们说神是胜过一切的主，但是呢当我们去招惹这些误会的东西的时候，那些小乌鬼呢也会来欺负心灵软弱的、心灵充满负面思想的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但是周师母就是说，因为就是教会的就是传道人嘛，我们家的小家庭聚会就是在我们家楼下，就是传道人也是以前经常来给我妈妈传福音，让我妈妈信主，但是那时候我妈妈就是她不信。就是现在我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在我们家楼下，我就是一到聚会的时间我都会为我们妈妈祷告。但是我祷告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妈妈还是印证她的大脑就是不正常了。现在我感觉好像是邪灵的作为，应该如果说正常的话她不会现在这个样子，她就是邪灵搅扰她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刚才周师母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到楼下去，而是说请传道人到你家里面来为你妈妈来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起几个传道人，包括你的妹妹一起唱诗赞美神，然后为她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工作，让神来去改变你妈妈。
对，像你说的，如果你担心是乌鬼的话，我也不否认，因为我们真的是常常在节目里面说，这些小乌鬼呢就是喜欢欺负那些心灵脆弱的、负面思想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你们已经有一个空子让他们进来，因为过去你们也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一定要请教会的属灵的长者来为你妈妈按手祷告，能够把他身上的这个小乌鬼赶出去，让圣灵在当中工作。还有一件事情我也要提醒你， 你说没信主的时候很不顺利，对不对？于姊妹呀，
家庭不顺利，身体都不好。
我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会不顺利的。其实呢，我最近呢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我们基督徒呢在生活当中也会有风浪，但是在风浪当中，因为信耶稣，我们有平安。我们也会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有依靠。不是说信了耶稣我们就没有疾病，我们有病，在疾病当中能够得安慰，在逆境当中，因为有神，我们有盼望。我们基督徒也会因为苦难的缘故有眼泪，但是在眼泪当中有我们的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千万不要信错了，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以为信了耶稣就一切顺利，其实不是的，明白吗？
所以呢，就刚才师母讲的，就是说一方面是寻求传道人的帮助，在你家来做祷告，然后洁净整个的房间，你们整个的人都交给神，让神来洁净。另外呢，我觉得你跟你妹妹呢好好的去装备，因为你们信主不久嘛，
嗯，
在教会里面委身，好好的去读圣经，好好的去钻研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面对各样的情况。
对对，
是的，我知道了，周师母。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周师母，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不是患有就是那个睡眠障碍嘛，就是就是我晚上，你说周师母晚上祷告的时候吃药的时候，就是是不是吃药的时候也必须就借着祷告呀？
你是说你现在患的忧郁症啊？
哦，对，睡眠障碍，我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对对，睡眠障碍，
哦，
但是你现在在服药当中，对不对？
哦，我说服药的时候我们必须就是一边就是吃着药，然后就必须祷告吗？求神让这个药物发挥它最大的功效，我们必须是不是得这样说，是吧？
好，我让杨天成老师来回答。
当然我们在做任何事我们都要认真依靠主，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依靠主，所以当吃药的时候我们就怀着这个敬畏的心，怀着依靠主的心，让神来去使用这个药。当然不是说我这个药本身，而是说上帝呢能够借这个药呢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双方面的，一个就是药物，神借着那个药物，然后同时呢神也帮助我们整个的心灵也能够改变。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都非常的难受，很多负面的东西，所以让神来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祷告的心来去领受了。
对对，让神使用药物，借助医生的药物来医治你的睡眠，你自己呢也要学会完全的放松，交托仰望给神。明白吗？
哦，是的，明白。周师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现在就是你信着主，然后说就是必须说早晚祷告嘛，因为就是我前段时间就是睡眠还行，然后就因为这几天我就是我为什么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是睡前本身已经非常困了，然后想起来晚上必须得祷告，必须得亲近神，然后当时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越祷告就是感觉就是越兴奋那种感觉，懂吗？我就感觉是不是晚上可以不祷告，就是说你拿出白天的时间，早上、中午或下午的时间祷告，然后晚上的时间就是可以说不用祷告了。
祷告呢，其实不是一个形式来的，千万不要好像法利赛人一样，要在什么时候祷告神才去听。你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对不对？最重要的是你用心灵，用诚实，你把你心底的话跟神说。所以不要限制自己，就是说好像今天晚上我没祷告就没做完一份功课一样，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会带给你很大很大的压力来的。
嗯，对，所以我觉得
是，我就感觉有压力，感觉
祷告呢，其实就是跟神的一个互动，跟神的一个交通。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跟他祷告。那像我个人来讲，我晚上睡觉就是的确很累了，我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我来跟神祷告，我就是主啊，我现在休息了，求你与我同在，这就是祷告。
对。
然后你我是早上起来的，早上起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群组，早上群组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手机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这固定时间，所以每天早上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觉得，无论是晚上还是早上，无论你白天，其实呢，上帝让我们在这个当中跟神来互动，所以我觉得，需要有一个自律，就是自律就是帮助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祷告，但是呢，也不要受这个限制，
对，
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就是当时累，晚上累的时候，就是说主与我同在，然后不用说，我晚上都花半个小时祷告，就非常困了，
当然，
那你需要办。
你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你早一点时间，趁着你还没有完全累的情况你祷告，或者是说你真是累的时候，你说主啊，你怜悯我。
对呀、
啊，我相信主不会说你为什么没有祷告。
对，神不在乎我们祷告的时间的长短或者是次数。今天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祷告，让所有的人看见，这样的祷告神不喜悦，对不对？我刚才说了，祷告不要成为一个形式，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明白吗？
哦，明白了，周师母。
所以圣经说你在那个房间的暗处，什么意思？就是你个人跟神的一个心灵的互动。
对对。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不在于你什么时间多长时间。
对，所以鼓励于姊妹，希望在灵里面。你真的是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我们也为你跟你的妹妹祷告，更希望教会的属灵的长者们来帮助你的妈妈，也让你的妈妈能够脱离这样的捆绑，能够早日的得到神所赐给她的平安，好吗？
好的，谢谢周师母。
不客气，神赐福你。
不客气。好，
没词儿。
美词为你介绍世间最美的词语，圣经词汇。
大部分的人呢，都喜欢谈到神的慈爱、良善、怜悯和恩惠，这叫我们感到很温暖呢，很安全，还有保障。可是呢，每当我们想到神的公义，那个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会觉得害怕，受到威胁。为什么慈爱的神会用他的公义来威吓我们呢？这是不少人都想不通的问题啊。其实呢，并不是神的公义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只是我们对他的公义了解不深罢了。公义的基本观念呢，就是严谨的执行律法。神既然是公义的，他也必然按律法而行事，这不是说神也要受到律法的限制。神是至高无上的，本身就是义，就是律法的归一，他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当我们说神是公义的，这其实呢包含了神公义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所谓神公义的绝对性呢，就是指神的本性。圣经明说啊，神是烈火，在烈火的意识当中呢，神就显明了他本性上绝对的公义，他是一位彻底公义的神。至于相对性的公义呢，是指神本身的完全，他呢不容许他的公义圣洁受到任何的亏损，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呢，他都要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来。所以神是烈火，除了说明他是绝对的公义之外呢，也表达了他不容许罪污存在的相对的公义。神是信实的，守约的，履行诺言的，他说的怎样就必怎样，在他的本性里头并没有不忠或者是背约的存在。当神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他只有公义，而不容许任何和他的公义相违背的因素存在。这并不是神的极限，或者是受某种约所限制，这只不过是神绝对的公义，是他本性的表露而已。所以呢，神以他的公义来看犯罪堕落的人的时候呢，他所行的就只有审判和刑罚了。但是呢，神并不是只有公义的本性，同时呢也有慈爱的本性。神就是爱嘛， 所以呢，他不忍心刑罚他所爱的世人，但是他又不能不刑罚犯罪的世人呢。所以呢，神所能解决这死结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以无罪的耶稣代替有罪的世人受罚，世人就可以因耶稣而免去刑罚了。这正是救恩的奇妙啊。
周素琴师母、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是的，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刚刚信主，不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的这些主内家人，你可以借着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田姊妹的电话。喂，田姊妹你好吗？
田姊妹你好。
你好，你好，
是天子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想问一下，就是奉献的时候，就是什么是神的心意？
怎么样的奉献才能够讨神喜悦吗？
对，就是这样。
你是说金钱的奉献吗？
对。
天子妹呀、我可以问一下你信主信了多久吗？
我小时候就信，我母亲信，也开始是我姨妈信，后来就是我姨妈让我妈妈信了，后来我就是十几岁的时候吧，也就跟着我妈妈就聚会。
那这么多年来，我说小的时候呢，跟着父母啊或者家人信耶稣，这个呢不算，因为那个时候不明白嘛。那你是什么时候真正的去教会开始追求啊？
说话时间也不短了。我说的意思是这样的，我母亲她就是说，今年二月份她去世了。去世了，他之前他给了我些钱，给了我些钱，我就是我不愿意花，我觉得，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在十年前也非常的接受。
对对，明白。
后来我想把这些钱就是说奉献给谁嘛。
就是说妈妈离世的时候有一笔钱，就是留给了你，你就不想乱花，因为看到父母亲省吃俭用，所以你就想把这个钱奉献给神，对吗？
对对。
所以你就今天来电话问怎么样奉献才讨神喜悦。
对。
除了这笔钱之外，平时你在教会你有奉献吗？
我也有。有以前我们教会有教会的时候也奉献过。那我上班开了工资以后，那个十分之一我就奉献了。现在就是说教会都不成型了吧，都分开这个片儿聚会了。所以这个教会就好像散了吧，没有人就是管这个奉献的事儿。我就是想把这个钱奉献到这个良友电台。
其实奉献呢，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同时也是给我们一个福气。就是借着我们的奉献呢，我们回应神的恩典。所以你看，从旧约都有奉献，那么到了新约， 也有奉献，但是到了新约的奉献呢，就是整个生命的奉献，身体的奉献。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祭献给上帝，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成为祭物，所以我们有个感恩的心，所以首先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上帝，让上帝来使用。那至于金钱，上帝是感动我们，一方面是我们十一的奉献，这个我觉得非常欣赏你能够按照这个上帝的这个心意啊，十一的奉献。那么这个十一的奉献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础，那另外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你有这个感动，将老人家留下的钱能够奉献出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感动，上帝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呢，你继续来祷告，至于这个钱怎么样用，用在什么地方，
对，
这个完全是上帝的一个感动，而不是出于自己。当然你现在你说你的教会现在的情况，你自己来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用这个钱。所以呢，你在神面前仰望祷告，那么我觉得无论是怎么样，上帝是看我们的心，
对，
是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钱是给上帝的，不是给人或者给个什么组织或者给一个机构，而是给神，让神用在他的事工上，
对，
这个才蒙神悦纳的。
对对，其实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对奉献呢常常不是很清楚，如果你看诗篇五十篇第七到十五节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知道奉献的意义呢其实是很深长的。我们今天奉献呢，不是因为我们的天父他有缺乏，乃是今天奉献呢是要我们彰显父神的荣耀。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我们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今天他不缺乏任何东西，只是我们这样的去奉献，不单是表达对神的爱的回应，同时呢也是要我们彰显父神的荣耀，使我们享受救恩的福乐。那刚才杨天成老师呢解释得非常清楚，你自己好好的祷告，那父母呢有这么大的爱，就是把他省吃俭用的钱留给了你。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你最清楚，你可以琢磨，你可以在那里想一想，这个钱怎么样用才用的最有意义。可能你周围也有一些孤儿啊，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啊，也有一些家庭他们很需要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另外呢，你自己去去想一想，这个钱奉献在什么地方是最有意义。
对，所以你可以持续，比如说你祷告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果都是出于同一个感动的话，那就是神让你奉献那个地方。所以你就持续祷告一段时间。如果你不清楚的话，你就慢慢来寻求神的旨意了。我相信神会指引的。
对对。
嗯嗯，
好，那除了这个奉献的事情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没有了，上一次我不是给你打过电话了？
对呀。
就是上一次我想让你就是说回答我一下，后来你可能打电话的人多吧，没有这个时间，那我就等一等吧。
对，
其他的你为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祷告吧。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真的，有人家也不让聚会，都是好像在家庭里面几个人聚会的。
其实这样的小组的聚会，互相的关心呢，也是挺好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小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带领你们呢？
那我们在我家吧，就是有几个人， 有四五个人嘛、
嗯、
我们有时我们就这个对圣经比较熟悉的话我们就互相的分享、
嗯、
那我们对这个圣经不熟悉的话我们就听就是你们这个良友电台的那个
节目
本科的课程、
嗯、
哦很好啊、
嗯、
那我们电台呢有不同的节目、
啊、
有讲解圣经的节目也有那个真道分解一卷书一卷书这样的去解释其实有的时候小组大家聚集在一起没有人带领的时候可以借助这些节目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更多的理解那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也有这个书啊曾经我们在节目里面赠送给弟兄姊妹就是这个有关于辅导方面的书那一课一课的这样大家一起去看的时候呢也能够互相的勉励一起成长的。
嗯对所以就是你持续的通过广播或者是有一些书籍你可以一些装备、
嗯、
但是最主要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去读神的话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鼓励。
对。
因为可能一个条件不允许嘛不像一个大教会有人带领有人讲道啊那你们小组更容易彼此的分享彼此鼓励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如果我读这个圣经哪里有这个鼓励的话我读给他听或者你有什么话你鼓励给我那这个就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鼓励的
对
然后呢我们也为这个祷告求神来兴起领袖兴起传道人、
嗯嗯，
让有人来带这个聚会。
是的，
嗯，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候呢，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好好的敬畏神，也是可以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吧，为你们祷告，也求神给你清楚的指引，让你知道怎么样来运用妈妈留给你的这一笔钱。好，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在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我还相信的生命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埋入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这黑暗的时代，我活在其中，在繁忙的生活，我迷失了方向。多么迷茫的生命，我不愿走下去，恳求怜悯的天父引领我归向你。
我还相信的生命将成为过去，你要亲自与我同在，成为我生命主宰。我埋入新的生命，以往已成为过去，你已亲自与我同在，赐平安喜乐跟随我。亲自与我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呢，就是迈向新的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能够被神使用。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李姊妹的电话。喂，李姊妹你好吗？
李姊妹你好。
你好，师母你好。
是，今天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跟天成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你好。
哎，
杨
老师你好。
哎，你好。哎，你有什么问题吗？
对，李姊妹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
我想服饰方面的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哦、
就师母跟杨老师。
嗯，你说吧。
我现在还年轻吧，30来岁。我是在我们这边的农村的教会服侍，服侍了有几年，但是最近这一年我特别想离开我们这个教会。
哦，
我不想在这边服侍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我想离开这边的教会，而且我就是在网上听了另一个老师的他的讲道。目前我听着没有异端的问题吧，还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一直想离开我们现在服侍的教会，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我也在祷告。我怎么该给神祷告？怎么求？怎么要？要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呢？
好，首先我问你，你说很年轻，30出头是吗？
对。对。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哦，所以是全家人都在农村，对不对？
对。
那你在这个农村教会服侍了多久啊？
有2-3年吧。现在以前是就是在家带孩子，孩子小，现在孩子稍微大点，以前就是也服侍，但是就是时间上偶尔有一点，因为主要以照顾孩子为主。现在孩子大点了，上学了。然后我就更多的时间，就是基本上这2-3年，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服侍。
哦，我想问一下，你具体服侍哪个岗位啊？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教会吧。我们教会基本上就是就我一个年轻人，其余的大部分都是50来岁。所以也没有具体的哪个岗位，就是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哪个方面就是觉得，很多可以都做很多种服饰。
哦，一个人
一种，
就是一个人担任很多角色，对不对？
那
也不固定。比如说这边这个事工需要，然后大家说，哎，你年轻人就做的比较顺手，你做吧。啊，我说行。然后这边的工作又说年轻人做的比较顺手。基本上大概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我做了有3项，但是还有其余的平时生活中一些，就像教会也有很多这个就是这个政务，就是别的小事嘛，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小事，平时我也做的也不少。
哦，你说三项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三项，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农村教会有那个乐队，乐队。就是出去传福音的那种乐队，我是主持人，然后我们在我本教会是那个讲道的工人，然后每个礼拜天我也会出去讲道，主要就是这三项。
就是在另外的教会讲道。
哦，对，平时的话就是我们是星期三、星期五晚上聚会，我们有几个工人，就是3-4个工人，轮着讲，有时候就轮着我了。礼拜天的话就出去到附近别的村庄教会去讲，然后那个乐队的工作就是不固定，他就是说比如说有主内的家人去世了，我们就立马就去参加这个乐队的工作。那个乐队的工作就是说有工作来，你放下一切你得去，因为那是丧事嘛。人家只要是有工作你就立马去，主要是这三项。
姊妹啊，你说你讲到在自己教会讲到，也在别的教会讲到，其实我想知道你有接受过神学训练吗？
有，不是特别那个，就是像咱们特别那个正规的神学院。我以前是在青岛，这个山东青岛那边，就是有在那培训了2年。
哦，接受过培训2年，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是就是教会的传道人的角色吗？有教会有给你工资吗？
以前没有，现在给的这个工资不是以传道人的这个这边的这个角度是给的是我在乐队那边服侍，每个月200块钱
啊，
200块钱，
每个月只有200。
那你讲的
是我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边的20多个教会，只有我200块钱，虽然说起来不多，但是几乎只有我这一个工人有，所有的工人。而且服侍20-30年的，他们没有，就是200块钱虽然少，但是在我们这儿只有我一个有，他们都更没有。
那他们自己打工啊？
哦，所以这边的工人，这边的也特别的，也有的打工，有的就是在家做地，有很多工人特别的做起来神的工作，特别的难。
你
他也不能打工，
好的，
然后他又不能丢下神的工作。
没事，
嗯，
那我想知道你讲到教会有没有传道人呢？
我们教会有传道人。
有传道人他是受薪的，对不对？
传道人都没有，传道人都没有。
传道人都是义务啊。
啊，对对，全部都是。
啊，就跟你一样，就是说参与服侍但是没有受薪，对不对？
对对，没有，都没有。
好的，
多少年有20-30年是
好的，
都没有。
嗯，稍微明白你的情况。那你现在为什么想离开这个教会？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
我离开这个教会有很多方面原因，最主要的，这个没有工资呀什么的，也是一个考虑的小部分。最主要的就是我教会就我一个年轻人，我们教会都是老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很多看法，我们的这个很多理解事物的能力差距太大了，
嗯，
没有办法，我就觉得在这样的教会当中特别压抑。
好，一定会的。
相处起来特别的好，相处起来特别好，也都挺和睦的。因为我因为我是个年轻人嘛，我得考虑老人的感受。我一定得慢下来，就是各方面都得就是考虑老人，以他们的角度出发，我特别特别的压抑。
那我想问你哈，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跟你之间有20年的这种落差，所以年龄上面有这样的落差。问题是在这里，你是一个年轻人，当你看到一些事工的发展，你要去做的时候，他们愿不愿意听呢？
有一共加上我有主要4个同工，其他的2个同工愿意听，但是教会最主要的这个同工，就是教会可以说就是神立起来最这个最大的这个领袖吧。我们就是我无论提任何意见，他都接受不了，他都不接受。他的思想特别特别的，就是保守，特别的老。我其他的2个同工还行，我们一交通有时候就能交通到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块儿的，我们想一块儿的对这个领袖反应，然后我们看可不可以交通下来哈。或者怎么去做？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教会这边的领袖，我去年给咱良友电台打过电话，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最就教会的主事吧，农村里边就是可以说最大的领袖吧，他就是他容易抑郁。对，就是比如吧，我们同工，比如说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该这样做，然后我们其实特别，我们也是非常的和平，就是非常的温和的态度，我们商量着怎么着来哈。但是他就接受不了，他说，你们3个合伙起来攻击我，你们3个人也异性，你们都排斥我，就是什么也不敢说，一说他就抑郁，就睡不着觉，他就精神出问题。
好，
所以呢，我刚才你说的，讲到说想离开这个教会，我们不能替你做决定，因为这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离开？所以你要好好祷告。
对，
但是呢，我觉得几个方向你可以去思考的。
嗯，
一个呢，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在这个教会当中，你说你是最年轻的，有没有可能向一些年轻人传福音？学生、工人或者是一些年轻人，把他们带到教会，有没有这个可能？ 就是你来。
也有这个可能，但是杨老师是怎么情况不？就是年轻人来了，他们根本融入不到里边，因为如果想把年轻人带起来的话，你得顺着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你得改变。这些老人他们不会改变的，他们也不能说全怪这些老人，那个
对
那个时代，
但是呢，
年龄段就给他的，
但是呢，
改变不了的。
你先听我讲，因为时间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奖励两句，就是你能不能做年轻人的工作，年轻人慢慢多起来了，教会也活跃起来了，然后你的教会我相信有可改变的，你为这个祷告，如果真是神出让你离开的话，你也会清楚神的旨意的，所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
李姊妹啊，我鼓励你跟四个同工也把你的这个感受跟他们分享，你也让他们为你祷告，你说在这里服侍了一段时间，也有想离开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呢，你说不想按着自己的意思，所以呢，你也邀请这四位同工为你祷告，我觉得他们的支持也是很重要。那今天呢，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只能跟你谈到这，我们知道你的需要、你的光景、你的情况，我们会为您守望跟带到的，那鼓励你下一次呢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吧。这是河北李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听一个环节，就是天父的礼物。
在宁谧中与主相遇，在主爱中找到自己。天父的礼物，
弟兄姊妹，你觉得人生是什么呢？你认为生命或者灵命是用什么来建造的呢？其实，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往往会磨造我们的生命和灵性。意思就是说，你想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份渴望就成为一种推动力，使你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有些人渴望拥有很丰富的财富，这份渴望就会推动他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来赚钱，例如很努力的工作，做投资，做副业等等。有些人渴望能够被爱，这份渴望就会推动他来做很多事情来得着别人的爱，例如去讨好别人，吸引别人的注意力，让人将爱都投放在自己的身上。而有些人渴望服侍和帮助人，这份渴望会推动他们去做一些事情去帮助别人，例如做义工、捐款，甚至放下身边的一切，到遥远的地方来服侍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找到很多类似的例子，或者我们反观自己，省察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份渴望，为了满足这份内心的渴望，我们会很努力地在生活上来实现这个渴望。作为基督徒，我们人生的渴望是什么呢？既然我们生命属乎神，我们人生的渴望也必须扎根在神里面，让神来炼净我们人生的渴望，使我们单单以神为我们人生最终的追求目标，并且以神为我们唯一渴慕的对象。要炼净个人的渴望，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灵修。其实灵修可以炼净心思意念，使我们的眼光和渴望都投放在神的身上，学习渴慕三位一体的神，从中找到生命里面真正的自由，活出真正的自我，享受神的赐福和恩典。在灵修里面，我们可以操练怎样降服主爱。当我们将神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时候，并且将神看得高于自己所有的渴望的时候， 这就是灵修的目的了。灵修不是一种单靠意志来实行的操练，而是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亲近神，也愿意让神的旨意来取代我们的渴望。因为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被造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和托付，而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渴望。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渴望可能是来自一些个人的欲望，比较倾向于自我满足。渴望如果来自私欲，常常会容易绊倒人，使我们跌倒犯罪。例如刚才我所举的例子，渴望得到更多的财富，或者是名声地位等等，这些渴望不会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反而会使我们更远离神。主内的弟兄姊妹，请你安静在主的面前思想一下，你真正渴望的是什么呢？是神自己，还是一些属世的欲望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6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唯有渴慕神自己，以及渴想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我们才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也才能够找到真实的自我，就是活出那个神所创造的自我。求主使用灵修的时间，洁净我们有罪的生命，挪开那些来自个人私欲的渴望，使我们自然投靠在主的怀抱里，活出神所喜悦的自我吧。天父的礼物先分享到这儿，我们下周见。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和你一起走过高考的日子，空中辅导。
听完今天的节目，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不单单是为今天打电话来的主内家人祷告，更在祷告当中纪念要高考的孩子们，还有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吧。好，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根。